福音福音。今天的福音题记载在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二到十五节。奉主的名，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或者不能领会。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或者进入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这是我的福音，让我们同祷告。神父啊，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奉主耶稣的名，阿门。请坐。碰到罗牧师讲，碰到罗牧师讲到，哎呀，你们可能会轻松一点，因为他的时间抓得很紧，很紧凑。可是碰到王牧师讲到了，时长时短，上次你们听了多久？超过一小时啊！靠，听的可能有人打个睡。希望今天不要那像国脚不一样。罗牧师两次讲什么呢？讲相信福音，然后经历福音，不是经历圣灵，是相信圣灵，经历圣灵。你们相信圣灵，也经历了，因为罗牧师那天讲了哈，经历圣灵也经历了。那今天这段圣灵里面讲什么？圣灵降临节是去上个礼拜，红色的哈。我查了一下，其实今天也应该还是红色圣灵降临，因为英文教会已经把它变成绿色。绿色是讲到在圣灵里面的成长，叫长年期。如果是红色，因为今天还是一个特别的日子，被称为教会历史中被称为是三一主日，就是同时圣父、圣子、圣灵同时出现。今天虽然讲圣灵，但是又牵涉到圣父和圣子。讲什么题目呢？讲圣灵会说话。说话需要什么？需要口。圣灵会听，所以说他需要耳。那请问圣灵我们开导过吗？没开导。圣父我们也开导过吗？没开导过。耶稣你有开导过吗？你开导过肯定，因为有很多话画那个耶稣的形象。以前这里有一幅耶稣的画像，是好是讲到启示里面，耶稣在门外叩门，凡听见他声音开门的，他就要进到他里面去。有这样的画，世界有很多的名画，我们家也有一幅画。这幅画是有一个姐妹，她好像还没有受洗，上帝就在一次露营的晚上向她显现，然后她就问她老外的老公说。他说我现在画下来的这一个人穿着长袍在树林中间向我显现，经过一道溪流向我走来的时候，这个人到底是谁？他的老公说那就是耶稣啊。结果这幅画第一次拿到我们教会的时候，在星期五晚上的时候，有一个年轻的弟兄叫水雨涵，他看到这幅画的时候，他很奇怪的事情，不能叫奇怪，奇妙的事情发生。他就大男孩在那个我们面前痛哭流涕，他止不住眼泪，他一看到这幅画就流眼泪。所以说，你们想要知道耶稣的长相吗？啊，我家里有一幅，我有一幅画是这样子，穿着白色的长袍，头发也。这个姐妹她是以前是一个设计师啊，会画画，所以说她从来没有见过圣经中的耶稣，也没有见过世界名画中的耶稣。这是那天向她显现之后，她就见到了耶稣。当时我们还没问她到底耶稣向她显现的时候有没有说过话，哎，下次碰到她的时候啊，再问问她。你们有没有经历过，如果肉眼没有办法看到圣父和圣灵，只是看到耶稣的话，也通常也是在这些世界名画里面的，关于耶稣啊， 有很多的欧洲的教堂里面有那些耶稣婴孩的画像啊，成年的画像啊之类的。但除了这个肉眼之外，你们在信主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听到耶稣说话，或是有没有听到圣灵说话，像或是有没有听到上帝天父说话？如果没有的话，我们是不是期待想听到呢？我们说话的时候希望上帝能听到，上帝有耳朵，圣灵有耳朵，主耶稣有耳朵。但是如果上帝开口向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听到？听到了之后他的声音是怎样的一种声音？让我们来听看旧约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先知叫以利亚。这个以利亚是圣经当中其中第二位没有经过肉体的死亡，直接最后的时候被上帝提走，直接他的这个100多斤不知道，这个先知直接脱离地心引力被提走。另外一个是在创世纪里面的叫做以诺，与神同行300年之后上帝直接把他提走。在圣经中两个凡夫俗子，当然主耶稣是复活之后直接也被驾着云进入到灵界去，这样的一个人物，非常伟大的一个先知，他甚至跟摩西两个人有机会在耶稣登山改变了形象之后同时出现在三个门徒，耶稣最亲密的三个门徒和耶稣面前，在讲论关于耶稣要到耶路撒冷去受死的事情。这一个以利亚在他做先知在地上的日子里面，他经历过怎么样的事情？他曾经面对400个巴利的先知，450个亚瑟拉的先知。这个亚瑟拉跟巴利是一个是男性的生殖的太阳神，或者是说这个繁殖神，男性的神的这些假神的，亚瑟拉是女神。总共有850位先知在密加山上真假先知斗法，然后呢上帝写明谁是真神，谁是他所拣选的向以色列人说话的先知，就是这个以利亚。假先知们用刀砍自己，然后跳舞，然后要把堆在这个干草堆上面的那个祭牲求从天火下，因为巴利在异教里面是火神的，也是所以说呢，以前他们都有效果，跳了之后那个灵界的势力就介入，可能也会烧掉，有这种灵验的事情。但是面对真神上帝，面对真所说结学的以利亚先知的时候都失灵了，完全没有反应。然后以利亚还取笑他们，你们跳吧，你们求你们的神啊降临吧。取笑完了之后他说，以色列人，你们虽然3年了在干旱的状态底下没有下一滴雨，但是你们要预备12桶的水，把祭牲全部浇湿了，挖了犁沟，树枝也好，还是这个上面的不是牛羊也好，全部淋湿了之后，然后以利亚祷告上帝，我就降下来把整个烧掉，不是用点火器了，不是用火石，直接天火就向下来。这么大，就是那么在以色列看到这么伟大的一位先知被上帝重用，来一个人抵抗851个假先知的情况下，他后来接下去的事情却让我们大跌眼镜。为什么？因为当时有一个王娶了一个外邦的女人，叫做耶洗别，耶洗别就是拜巴利亚瑟拉。这个王后说，除非捉到这一个以利亚，他就要发了毒誓， 非要杀了他不可。结果以利亚的反应是什么？以利亚没有因为上帝这么前面的重用他，他就信心满满，没问题，上帝可以直接听我的祷告降火下来，你一个王后算什么？可是他听到了这个事情就很奇怪，他就跑了第一天第二天，然后跑到哪里去？跑到躲到一个山洞里面去，因为有三年半没有下雨，躲到山洞里面，干旱的山洞里面，然后就发生了一件事情，证明一件事情，原来旧约的这一位上帝也开口说话。但是呢，很稀奇的一个描述说，当上帝经过以利亚面前的时候，在山洞口的时候，当时是什么？烈风大作，用中文翻译是说崩山碎石，但是上帝不在烈风当中，不像上个礼拜圣灵降临节的时候是什么？圣灵降下如同火焰落在每个人的头上，每个人当时的120个人就讲出别国的话语来。但是这里在描述上帝的时候，准备要向以利亚说话的时候，山崩地裂，狂风大作，烈风大作的情况之下，上帝不在风中，也不在比这个汶川地震还大的，或者说那个地震当中，也不在火中，上帝没有在火中，没有在地震中，没有在风中开声说话。但是当火过了之后，圣经里描述说，有一个微小的声音临到这一位先知，躲在山洞里面的先知，他叫他出来，他说以利亚，直呼他的名字，上帝说你在这里做什么？以利亚怎么回答？他说当时这么多的以色列民，这三年的灾难下来，他们背离了你的约，只有我这个以利亚为上帝你大发热心。还好上帝还继续跟他说话，跟以利亚说你搞错了，不止你一个，我的子民当中，在以色列的子民当中还留下了7000人是没有向巴利亚瑟拉屈膝的。上帝没有在风中说话，没有在地震中说话，在火中生火中说话，乃是在火过了之后，这一切的彰显上帝非常荣耀显现的这个形象的时候，上帝没有开口，只有在火过了之后才让以利亚听到微小的声音。这微小的声音听到他耳朵的里面之后，是一个微小的声音吗？这微小的声音临到以利亚的时候，那里面以利亚里面是肯定是一种翻江倒海，是一个非常比可能地震还要厉害的那个震动，在他的心里面，在他思想中产生涟漪啊，产生这个影响力啊。旧约中的上帝向当时他的仆人说话，我们当然在进入到福音书的时候，讲到主耶稣的出生成长之后出来传道的时候，耶稣讲了很多的话，甚至道成肉身的圣子当然是跟门徒朝夕相对，不再跟门徒说话，在私底下在公开的场合也传扬上帝的道。所以说我们关于耶稣说话的时候，我们就不用再说为什么，因为耶稣不太有上帝的灵体的这个本质，他也有什么我们肉眼能够看得到当时的这个跟随他的人有物质的那个口。可是当上个礼拜庆祝圣灵降临之后，却圣经在证明告诉我们说，原来这个肉眼看不到的圣灵也会开口说话。教会因为圣灵降临的时候可以说是一个诞生的一个标志，可是在我们那教会是谁啊？教会不就是我们坐着的这些人吗？当然不是我们这些，全世界凡是 接受耶稣、相信耶稣的就是教会的一个成员，他向教会说话，集中表现在哪里？非常具体的是在启示录里面的第二章、第三章，圣灵向每一个教会的使者说话，而每一个使者说话之后，他讲说这个教会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长处，之后就会说到，如果这个教会在某些这些事情上得胜的话，你们会承受怎么样子的上帝的应许的赐福。耐心一点，我昨天把它浓缩了一下，第一家教会叫以弗所教会，被称为是说失去起初爱心的教会，但是耶稣说，我圣灵向你们这个教会的使者说话，这些使者在传给这个教会里面的每一个人听的时候，说到凡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我们整个人类其实都在期待能够吃到生命乐园中的果实。为什么？当时人会脱离上帝的关，跟上帝的这个和好的关系，是因为我们的祖宗吃了什么果实？两棵树在乐园当中，伊甸乐园当中，一棵叫做分辨善恶的树，我们的祖宗先拿吃了善恶的树，以至于上帝的灵就离开，死亡就要临到人类。可是上帝说，这些人已经有罪了，不能够让他再去摘生命树上的果子，因为吃了生命树上的果子之后，带着罪永远活着，这不行。上帝说，把他们赶出去，在这个乐园门口拍起发光的那个烈火的天使守在门口，不让他们回到乐园里面去，他们就在乐园以外的地方漂流生活。这个生命树的果子到启示录却告诉我们，将来纵然是失去了起初爱心的，但是悔改的得胜就要得着神所应许乐园中的生命树的果子。生命树的果子甚至在描述说，一条溪流生命河旁边有果树结不同的果子，吃了之后人是不会有生病的现象。比如说乐园到底是在灵界的乐园，还是在地球上会将来会产生的乐园，这个是我们以后会再讨论，或是可以去了解。第二家教会叫斯美拿教会，我们不知道我们这家教会是这七种教会里面的哪一种，也许是混合型的。但是我非常喜欢第四家教会，第六家教会，就是腓立铁教会。但是第二家教会是什么呢？斯米拿教会，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的死。你期不期待有第二次的死？当然不期待。我们每一个人有肉体的人，终究有会离开肉体，回归到上帝那个时候。假如说，因为第一次死不需要经历第二次死的人，就不需要经历最后的审判，那些人都已经是真正得救，将来 与耶稣也好，与众圣徒也好，与天父上帝也好，永远在一起。不会经过第二次死的人才是真正有福的人，要经历第二次死的人不只是下到阴间，乃是直接会跟魔鬼在一起，所谓圣经中所描述的地狱。当然这个地狱是物质的地狱呢，还是灵界的地狱啊？还是可以继续认识的。别家别把我教会，得胜的我必将隐藏的玛拿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石头，石头上写的新的名字，除了那领受的人以外没有人认识。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不需要地上的名字，上帝会给我们新的名字，会拥有一个永生的新的生命。而且呢，你们知道这个曾经在天上降下来，在地上，以色列人说，用广东话说慢爷，慢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中国曾经把广东话准备要变成国语哈，官方用语是有道理的，因为跟圣经里面可能有一些关系。这个什么东西来的，在地上圆圆的，那个吃起来就像那个什么， 甘甜的薄饼那样子。如果我们的饼里面带一点点蜜糖的话，哎，就有点像那个当时以色列人每天早上去到这个太阳还没有出来，在草堆上去解了它四十年，就是这个真的玛纳天上降下来，它不只是物质的玛纳，耶稣要喂饱他们上，让这些得胜的教会。第四家教会是推雅推拉的教会，那得胜的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我要把诚心赐给他。这里是讲到神的儿女也能够像神的儿子一样掌管他的国度，而且让得胜的这些能够拥有诚心市场，诚心是最良心或是启明心来充满的荣耀。撒地教会，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也必从生命车上涂抹他的名。穿白衣的意思是两层，一个是真的是那个圣袍，就像耶稣穿的袍子一样，另外一个意思是穿戴了耶稣。没有人这样，这些人不会在生命车上被涂抹，他的名字永远被在上帝那边被纪念，的生命就是永存的生命。腓立铁腓教会，圣灵应许说，凡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的殿中做柱子，他不再从这个神的殿中离开，并这个柱子上面写了什么？写了新的名字，写了上帝的名字，写了耶稣的名字，非常荣耀的。老底家教会是第七家教会，被称为是不冷不热的教会。得胜的，我要赐给他，在我宝座上与他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得胜的教会跟耶稣一样，可以同坐宝座的荣耀。讲了这些的浓缩的细节，其实这七节的圣灵像众教会的使者说话的时候，后面最后的得胜后面的总结的那句话叫什么？凡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都应当听。今天无论我们在这里这个阅读也好，或是听到圣经的这个宣读也好，讲解也好，上帝要我们听。我们基督徒很习惯于祷告的时候说，牧师的最重要的作用就成为这个话语，上帝话语的这个分解者出口。可是在这个领受或是经历圣灵的时候，其实我们最大最大要注意的重点是聆听。凡圣灵向我们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我们有没有耳朵？有耳朵，耳朵要听。听了之后能够听到，听到了之后还能够行出来。我要提一下，我跟罗牧师的牧师，他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喜欢祷告、安静祷告。他说，发展教会没有其他的办法，只有祷告是最快最有效最直接的方式。他自己在安静祷告中常常学习聆听，所以说他也培养我们。我们曾经在他牧养的教会里实习的时候，他说，你们做神学生的回来，你到我的圣殿中去，到我们的殿里面去，跪在上帝面前，坐在上帝面前，你给我安静听四个小时。先期宗教改革的叫做德国的一个神父或是修道修士神学的教授马丁路德，曾经被逼迫的时候，他就是在神的殿或是在安静在家里面，可能都不止四个小时，就是一天花六个小时在上帝面前等候。所以他很短的时间把中文的这个圣经从原文从拉丁文直接翻译成了德文， 非常有名的一个使徒保罗也是同样的，他在私底下，在白天忙碌传道的过程当中，在私底下，在晚上的时候，就像耶稣一样，花很长的时间亲近上帝，等候上帝，聆听上帝，以至于他能够写出13卷的新约圣经，成为那么伟大的一个使徒。今天我们也许没有像马丁路德那么伟大，也没有像这个使徒保罗一样，我们的牧师告诉我们，当你听到什么，你就得到什么。很简单的一句话，如果你细细的去品味，你就发现这里面有很宝贝的一样东西。除非我的牧师他有听到什么的时候就得到什么，因为我记得我们的牧师很有为人带到有孩子的恩赐，他呢来去到教会的一些家庭，去进入家庭，想要儿子的时候就有儿子，想要女儿的时候就有女儿，常常牧师为他们一祷告之后，过不了多久就有好消息产生。所以说当这个牧师，我们的牧师在离开的时候，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在他的尸体面前摸着他的手的时候，我求上帝做一件什么事情吗？我说上帝啊，愿那感动他的灵能够加倍的感动我。我非常羡慕我这个牧师所从上帝那里领受的恩赐，就像旧约的这一个以利亚先知，他的继承者是以利沙，以利沙所求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祷告：上帝呢，愿你感动以利亚的灵，加倍的感动我，因为我更加软弱，更加微小，更加不配。所以说，我们看看我们教会，真的啊，罗牧师跟我祷告的不少的家庭，的确也是有儿子女儿出来。不过今年有点特别，今年怎么祷告都是男孩，全男孩，可能是要把我们教会男孩比较多，要多娶些女孩进来哈，也不一定。啊，当然上帝做事情不能够受我们的经验所限制啊，但是你听到什么，上帝跟你讲什么，就得到什么。这句话包括了物质的东西。你听到上帝跟你说给你工作吗？很快就有工作。你听到上帝说给你一个合适的房子吗？你就会有房子。上帝说要给你换一辆破车子，换成新车子，破车子。反正，如果上帝真的直接跟你这样讲，下一步你就等着吧。因为我记得韩国最大的教会，上百万人的一个教会叫做赵庸基牧师，他曾经是在一个贫民窟里面，贫民社区里面传道，在他们教会出现了不少的国会议员，然后他们把整个岛有个岛买下来，成为他们敬拜的地方，后来变得很有钱的一家教会，但是最初的时候非常的穷。他的岳母也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曾经为了一辆自行车，具体的描述出来多大的尺寸，什么颜色，什么价位，列给上帝啊，上帝。结果呢，有一个宣教师要离开，车子就给了。听到了吗？你在上帝面前求是一回事，但是你求的时候，你想要成就的事情，如果听到上帝给你应许，什么时候听到，什么时候就知道。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啊？罗牧师跟我会有这样的经验，为什么？因为每年的，但是讲了之后不知道怎么样啊。每年的罗牧师的受洗的纪念日，就是圣诞节的时候，好像每年上帝会给他一份特别的礼物啊。你还有记录吗？当然，我讲的是物质的东西，属灵的东西呢。你有没有听？你在为一个灵魂得救祷告，为你的父亲、母亲还没有信主的，为你的兄弟姐妹，为你的好闺蜜、朋友，为你的同学，为你的同事，你很关心的人，这个很痛苦。然后你为他祷告的时候，你有没有听到上帝跟你说：“我是这样为他祷告的，你照着我的话去祷告，我就救他。”因为最近有个姐妹非常会问问题，问的王牧师有时候就无法回答。我跟他在微信上 因为罗牧师说，哎呀，我已经听他听的太多了，罗牧师，王牧师啊，你来回答他的问题吧。所以说，可是不是每一个问题他问的问题我能够立刻回答，我怎么办？我要私底下要问上帝。所以说有时候不是立刻就回答他，给他凉在那里几个小时或者甚至一天一个晚上，然后我才回答他。为什么？我要问上帝，他这个问题到底他的核心这个需要是，因为很多时候耶稣听到别人来问他或甚至试探他的时候，耶稣很多时候是牛头不对马嘴的，就是他问的是一回事，然后耶稣回答的好像不是正面回答的什么，好像是，可是实际上耶稣是看到这个人真正的需要，他问题的背后有一个生命中真正缺的东西的需要。所以说这个姐妹啊，讲完了自己的事情，她还跟我们做了一个见证，她说，哎呀，我的爸爸本来是说你们我们，就是你们美国我们美国，非常的那个跟他是对着干的样子，然后呢碰到这个疫情的时候，他爸爸还在宣扬是说，你看我们多好，这个小区的那个什么居委会的人给我们送食物，非常的称赞这个制度好，在中国的。结果呢最近一段时间被关在那里不让出去，然后呢没有什么码，就不能够去上那个超市买东西。关了一段时间之后，他突然之间跟他的女儿联系，是说变成我们了。然后呢，他最后在谈话里面，我听说，其实啊，女儿，耶稣在我的里面，这个爸爸虽然带他去过教会，但是一直是完全是一种抵触的心态。那个姐妹就很惊讶，她说我现在都很软弱，我根本就现在都听不到上帝跟我说话，只是请我们这两位牧师能够为他的家人祷告。哎，怎么这段时间我爸爸就变了？除了这个爸爸变了之后，他就进一步的要求，因为昨天我又收他的微信，写了大哥的话，他说我爸爸有一个同学，他是一个中学的老师，然后他是个回教的啊，不吃猪肉，然后呢他的老婆呢前面一段时间呢老年痴呆送进了养老院，但是呢这个爸爸的朋友呢得了青光眼，现在完全瞎了，退休了，而且当时是区的什么就是中学老师吧，好像还在那个社会上有一个什么，应该是党员的那个官位。他说他的儿子在宁波工作，哎呀，是相当不错的这个好高收入的，但是又不能够在身边照顾。他说，牧师啊，我们应不应该，我或者他不知道是问我还是问他自己啊，我应不应该为这样的人祷告？而且呢，怎么样的祷告？他不只是讲一些什么东西，他还需要具体的怎么样实施祷告的方式。那我说这个问题不好回答，然后我就只好祷告。昨天祷告之后，因为太晚了，我就写了前面的两句话。哎，同时我的手机里我写了上面两句话来。对哦。之后等到我第二天今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就有新的感动领导啊。我不用讲太多，我只是讲我回答他的话嘛。我本来想征求他意见，是说我可不可以讲一下这个例子啊？但是算了，我这段话是本来这是两句话，我说听圣灵或者是耶稣会为这他们这个家庭，你爸爸的同学的老婆还有他的儿子，听到。能，你安静下来去听圣灵和耶稣为他们怎么样祷告，你能不能试着听耶稣祷告的内容，然后呢我们就照做。我的意思是说，我和你如果说我们关心他们的话就照做。这是我前一天晚上写好的，但是我说我到第二天我才发给他，就是今天早上才发给他，然后我就安心的睡觉，我打到完了。然后因为我知道这个话不够，肯定是不够的，这是当时的一个 对他话语的反应，到第二天的时候对他前面的请求的反应，因为他要我具体的知道他怎么祷告。第二天今天早上给他的回答是什么？如果选择为这一家人代祷，有两种的祷告进入，你们学啊，这今天是 case study， 就是那个个案的分析。因为我希望讲完了这篇道之后，我们要去在家里面去实行。如果说你试着想要听到上帝跟你说话，圣灵跟你说话的话，你可以这样做啊。一，作为同位人类，就是把他关心的对象当是同位人类，多是面临会去老去的悲哀。因为那个老师说，老了真是什么，真是苦，意思就是眼瞎了，老婆送进了老人院，根本就没法见面，儿子又在远方，这种苍凉凄惨的那个种状态。我说你作为一个人类的话，去面对老去的这种悲哀的时候，你是内心中是深表同情还是感同身受？虽然这个姐妹没有到那个年龄啊，但是这是从一个进度，你不要当作是他是你爸爸的同学来祷告的话，你用这个方式去祷告。为什么？因为人有时候会内心是很复杂的，会觉得是说我不祷告好像我基督徒没有爱心，你知道吗？那个会被那个罪疚感所折磨不好。所以说你纯粹把你这个你父亲同学当作是一个陌生人，当作是一个人类去看待，这是一种祷告的方式。第二种，作为你父亲的同学，你一个晚辈的身份，然后呢到上帝面前去为这个家庭来代求倾诉，就是把你所知道的这个家庭的这个处境描述或者倾诉在上帝面前出来，为这个家庭请求赦罪之恩。我们不知道这个家庭有什么地方去得罪了上帝或是得罪了人，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为这个家庭的处境来求上帝啊施恩。我说你既然知道了这个家庭的这个情况，也关注了这个家庭，因为他把一些细节讲给我听，他当然就知道了，对不对？既然知道了，你就要把这个知道这件事情当作是上帝给你的，是吧？把他们的这个需要当作是上帝给你的代祷的对象去看待，也就等于说是说这些的信息临到你，让你知道不是偶然的，不是随机的，肯定是上帝后面要透过你来做一些事情。然后当你去关注他们的这个现状的时候，我又解释下面是说，祝福别人的就不只是他，凡是在基督徒为别人去祝福的，也会被上帝纪念和赐福。说人是祝福，上帝是赐福，这个就有区别了。会受到你关心别人的时候，祝福别人的时候，为别人代祷的时候，在上帝面前，上帝就纪念你的需要，赐福给你，或是保护你，拯救你，医治你后面的这个人。他说，我说因为你学习继续像上帝一样去爱人，关心他人的灵魂的时候，使人的灵魂能够得救和得赎，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不是极大的事情，最重要的事情。你就在与上帝同在、同行和同心。你同到了上帝的心，你与上帝同行，你感觉到和上帝感觉到，你感觉到上帝与你同在的时候，这个结果是什么？结果是说你自己的困境也会被解套出来。你的目的不是因为我为了代祷，我可以解除我自己的困境。但如果说你的目的是为了关心人的灵魂，祝福人，祝福他人，为他人代求的时候，你是在学习与神同行，与神同心。所以反而这个副作用是什么？副作用的时候，反而你本来是在专注自己的需要上和痛苦上面， 然后你关心到别人的时候，为别人代祷的时候，在上帝面前代祷的时候，发现哎，上帝直接就从你把你自己的困境中，就这是产生出来的一个副作用。为什么圣经讲到说圣徒相通啊，使这个上帝的恩典能够怎么样运行跟涌流？信与不信和信与信之间都是一样。你想要脱离困境吗？痛苦吗？烦恼吗？你能不能够像上帝一样去关心人的灵魂，关心别人的需要，为他们在上帝面前说：“上帝啊，他们处在这样的痛苦当中。”不是上帝不知道，而是你要在祷告的时候去描述他们的需要细节，因为知道你真的知道，你真的关心，然后呢，你就能够脱离。祷告的进入有两项，一个是当作陌生人来同情理解，另外是当作是你是一个晚辈会，这是一个例子，你们可以以此为推，在你们祷告的这个想要听到圣灵跟你们讲话的，你们会问不是啊，你昨天听到圣灵跟你讲中文了吗？普通话了吗？还是你浙江话？我都没有听到这个语言，但是里面今天要写的时候，这些话就出来了。以前有没有听到？我当然有听到过上帝跟我说话，我之前也有人应该也听到过见证，那是一些特别的经历，听到圣灵或是说神的使者向我靠近的时候，跟启示录描述的一样，上帝的声音将重水的声音像潮水一样引到，然后呢不在潮水当中说话，可是在潮水过了之后，我整个人处在一个平静安稳躺着状态，我知道很清醒的状态之下，直接就听到上帝跟我说，这个潮水之后的声音中出现了三个字：得赏赐。简单的三个字，得赏赐。上帝给了我一点恩赐，凡是听到某一个字也跟圣经有关，上帝会把我马上就串联到圣经的某一个。得赏赐是上帝呼召使徒保罗的这个话，那个时候我还是一个普通的基督徒，也还没有呼召要去读神学，也没有成为牧师之前，就听到上帝说我要让你得赏赐，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上帝上头招我来要去得的奖赏，就是这个意思。之后上帝就把我送进神学院，一个不会读书的不喜欢读书的送到神学院去接受造就啊，因为我要证明我真的是听到错。那这个是在躺卧知道完全是清醒的状态，还有一次是在梦里面，异象，前面是异象，后面是异梦。异梦里面上帝跟我讲了四个字，不是透过他直接说，叫去开圣经。但我一辈子意思就是说，你好好的去了解更全面圣经。这总共七个字，是我一生使命的开始。那个时候都还不是做牧师的时候，都是在平静的时候。好，所以说如果我们也经历过直接听到这个声音的话，我不敢说哎，以利亚经过了那个风火沙石地震听到微小的声音，我是经过了大水，经过了潮水般的一些声音之后，有声音告诉我说得赏赐。好，这个赏赐不只是给我，凡是跟这个牧师有关系的肯定也能够得到赏赐，这个才是我今天讲到的经注意，听到就得到，无论是属灵的福分还是属世物质的福分，耶稣已经应许了，你们跟随我的人，你们有永生，在地上能够得百倍，你相信吗？我们是要相信圣灵吗？相信今天牧师跟你讲了，听到了就得到。 啊，我们一起祷告。主，我感谢你，你有口会向我们说话，你有耳会听我们的祷告。同样，你造我们人类，也有耳朵，也有口。我们一边向你诉说祷告的时候，无论是为自己，而为别人，我们更多的时候要花时间在你面前聆听。我们什么时候聆听到你的话语的时候，比人间的一切的话语要来得更有力量，更有影响力，不但造就了我们，也能够使我们周边的人得着属灵的福分。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好，趁着现在。